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我。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到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又继续一起学习这个思量论的成量品。那么这个成量品当中呢，是成立佛为量师夫。这个量呢，当然就是正量，就是这个真实的不欺惑的心识和正确的心识，是这样的，也就是一种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也有很多暂时的标准，比如说这个标准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呢，有暂时的标准和究竟的标准。暂时的量暂时的一种正确的无误无欺的心识呢，只要符合于明眼谛的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明眼谛的实相就可以了。比如说是这个比如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就无患的眼根、无患的耳根所取的这个对境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标准，这个就是一种正确无误的心识。这个呢，只要是正常的一种六根它所取的境，比如限量啊等等，或者说正确的推理得出来一种比较隐蔽的一种真理，这样呢都算是一种正确的心识，这些都是量。这样的真实量，就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是无欺惑的这种不欺惑的一种这个心识，或者就是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一种正量，就是一种标准，是这样的，可以参照的一种，或者说可以信赖的一种这个结论。那么这个是暂时的。那么为什么要分暂时究竟呢？因为咱们这个地方要成立的佛为量士夫佛陀也是量，世间人的这种心识也是量。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到底哪一个更正确？还是说这些一般的人他们认知的和佛一样吗？还是佛陀所认知的和一般的世间上一样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其实也要进一步的分析，随着就出现了刚刚我们讲的暂时的标准和究竟的标准。如果和佛陀证悟的和世间人一样呢，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发菩提心啊，或者三个无数绝期修行啊，这个不需要了，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如果凡夫人他自己就凡夫人他自己的这种标准就是佛的标准的话，那也不需要修行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佛陀和那个一样，那么我们去抛弃现在的这些生活或者说抛弃这一切的一些很多的一种享受去修道，然后去做苦行去修道，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除了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真实的一种白白的辛苦之外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所以说这个标准呢要分的。那么也就是说，虽然都是标准，但是呢世间的标准和出世间的标准不一样。出世间道当中呢，有学道的标准和无学道的标准也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总的来讲呢，因为出世间道它自己通过就是长时间的一种修行，比如说以发心啊，以资粮啊，通过智慧和慈悲摄持，它的话就是说超越了世间的心识了。世间的心识呢，它在世间当中做一种增量，但是它有局限性，或者它这种正确的心识呢被某种因素，比如说无明，是吧，比如说烦恼所染污，所以说呢它在某些问题上面呢它是对的，但是呢就是说是更深层次的一种它的这种对境的就无法衡量了。它就不能说你这个是标准，就横竖都是标准，横竖都是正量，也都是正确的心识这个也不一定。比如说世间人他就是说，虽然看瓶子看柱子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他对柱子和瓶子的认知他是无常的吗？或他是常有的吗？或者我是存在的吗？我不存在等等，这种他就无法判断了。他以自己的一种具有无明具有我执的一种心识去判断超越了一般世间的一种状态的时候，那就是频频出错，那基本上就说是全部都是错的。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呢，没有标准可言，它就不是真实的这个正确的心识了。所以这个正确的心识也分种类刚刚我们讲，而出世间的人的修习出世间道的人，他通过这种殊胜的见解来认知这个他的一种所看到的瓶子柱子的一种无常的一种真性啊，无我空性的一种这个真实意啊，这种实相，再通过一种这个不断的一种修行基于这样见解不断的极致进障去帮助他的一种这个见解的一种修正，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瓶子的真实意比如说无常也好，比如说空性也好，比如说多分也好，比如说刹那也好等等等等，这些呢他就可以就是说就是说认证或者他的心识就会发现这种物体的更深层的层面。那么发现和不发现这二者之间呢，没有发现他的真性的这个就不是量了，针对这个问题来讲就不能叫正量了，而发现他的一种无常等的真性的这个心识呢就是正确的量， 是这样的。那所以说这样修行下去的，从有学到的无学到，有学到的一种智慧比世间的这个智慧要就是说清净，或者它要更真实。而在这个出世间道当中，它也分很多层次，就是说你的智慧升起了一种出世间的智慧之后呢，它的一种随着自己的一种资粮的一种加深，或者说它内心当中障碍的一种就一分或者多分的遣除，说他自己内心当中的那种智慧有很多层次的。所以这个在这个佛法当中，小乘道当中呢，也有见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见道比如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等等，从有学道到无学道，它有分到很多层次。大乘来讲的话，从这个大乘的见道有一地开始，一地二地来自于十地，它分了有学道分了十个层次，然后呢就十个层次有学道圆满之后进入无学道，进入佛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每一上一地，它的智慧有增上，它的障碍少一分，那么越往上走，它的智慧就越为亮，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般的世间人当中，他也分很多能不能发现这样一种世间的真实啊，他也分很多一种标准，很多量。这个我们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一般的世间人当中，你的这个根正常的和根不正常的这个方面要分啊，要分很多一种这个情况。比如说以眼根为例呢，眼根为例的话，就是说你这个眼睛不好的人和眼睛好的人，正常的人，当然就正常的人他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了啊，就是说他眼睛越好，他所见到的就越真实，见到的越远越细致，当然就越真实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一个眼睛不好的人，他把眼镜摘了之后呢，他看到的是什么模糊糊的一片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同样看一个东西，眼睛不好的人看到模糊的一片，眼睛好的人看到很清楚的这些这个状态，那么我们说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心识是正确的，是吧？你模糊这个实际上不是模糊一片，实际情况就是这么多人坐在这儿，然后他就是各式各的，是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五官呐、这样都不一样。所以你能够看清楚，他是这样，你就如实的去取，这个方向当然有正量的。但虽然都是正常的眼，都能够分清楚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坐着，但是呢，眼睛它也有好坏，就是它正常的眼根也有 1.5 的啊，或者说 2.0 的啊这一方面。所以像这样的，他眼睛越好的时候，他就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看得更清楚了，是这样的。所以可能你一般的这个看的时候，就知道分得清楚这个人的五官轮廓。但是呢，就是说他脸上的这些细小的这些东西呢，如果你眼睛更好的话，就看得更清楚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它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么就是说是你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越少啊，你的根越清净，也就是越是亮，这个是世间的标准。但是出世间之后呢，就是越往上走，它就是说是它的一种障碍越少或者福报越大，它得到了一种眼根，比如说天人的眼睛，天眼，它就比我们肉眼要更清楚了。实际上福报更大了嘛，因为他的一种这个所依更清净了。所以天眼比肉眼比人的眼睛呢，他要更加就说是能力更大，就他所看到的东西就是正量了。那么就再往上走的话，正悟者是吧，他有这个入定的境界，他有正悟万法实相的一种真实意，所以他所看到的和天人看到的那又不一样了。他因为有了一种无分别者的智慧摄持之后就不一样了，是这样。所以说越往上走越是正量啊，越往上走越是真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的分析的时候呢，到了佛地的时候啊，佛地的时候他因为所有的障碍已经清净了，他所有的一种这个该圆满的正路已经圆满了。因为就说是这个按照很多佛经论点或者说中观庄论出世当中也讲到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种去掉障碍啊，就是说障碍的消除和他获得功德是等同的，你消多少障碍就获得多少正悟，这个是等同的。就是说你正悟的这个一定，你正悟的这个境界一定消除了和他的这种正悟，就是说是这个正悟他达到这种智慧的一种障碍一定要遣除的。所以你遣除多少障碍获得多少正悟，那获得多少正悟就获得多少功德，这些也是等同的，就是三个它是等同的，去障然后正悟和他的一种获得的功德，这个是平等的啊，这个是平等的，它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一种情况说你障碍去除了不正悟的情况是没有的，你正悟之后不获得功德的情况也是没有的，是这样，这是绝对不可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消尽了多少障碍你就可以获得多少功德，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一定是这样。所以说它的通过一种不断的修道呢，当你的障碍 完全去除的时候，它的功德就圆满了。那佛陀呢就所有的障碍去掉之后呢，它的一种功德就是彻底圆满了。所以说在这种完全没有障碍的一种智慧已经现前的时候，它的所见所闻那都是标准的，那就是真实的正量的。 那因为他的一种再没有超过他，再没有障碍可去掉，已经没有障碍了，所有的障碍已经去掉完了，所有的功德圆满了，那么再没有超生他的智慧，这个就是最究竟的标准啊，这个就是最近的标准。所以说这个呢，你说量它分了很多种啊，量分了很多种是这样。在这个问题呢，是在那个莫婆陀摩切的一种定解宝论论，在第六个问答疑当中呢，要讲的非常细致，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佛法当中也有一种量，就叫做境界量。境界呢，我们在学习这些解疑会见呢，或者有的时候学当化法网的时候在学很多这些的时候，它都要用到境界量来抉择。这个呢，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抉择的一种量，是这样。因为就是说越往上越是量，那么越往上越是量呢，那么就是说真实正量所看到的就是真实意啊，就是真实意。比如说眼睛好的人和眼睛不好的人，就是说看到一个海螺应该是白海螺，但是如果你眼睛正常呢，是白海螺你就看成是白海螺，这个是不会有错误的，它的一种有镜和对镜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的眼睛不好呢，白海螺你看成黄的，它是你在你的眼睛面前是呈现黄的，的确限量见的是黄的，但是你这个限量呢，你这个限量所看到是你的眼根受染污了，所以它就是一个错误的镜。那么错误的镜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通过很多道理抉择完之后呢，我们说这个人的眼根有问题，说他看到的黄色不对，虽然他不管怎么说他的眼识面前仍然呈现出黄色，但是我们从道理上可以知道这个是我的眼根有毛病，所以我看到这个黄的应该不对，那应该是什么呢？某某人的眼根是正常的，他看到是白的，那么所以说按理来讲呢，应该以他所见到的为标准为正量，所以说呢我就知道了现在我看到的是黄的是错的，而应该是白的，虽然在我的眼睛面前浮现的是黄的，呈现的是黄色，但是其实我的见解当中，我的心识当中，我可以承认，我也确信应该是白的。那怎么办呢？为了见到这个白色的一种海螺的真性，那我就去看医生去服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我的这个病慢慢好了。好了，这个黄海螺呢还是这个海螺，慢慢它的黄色越来越淡了，最后就浮现出它的真实的白色。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它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用境界量。用境界量意思有很多比丘历程当中，或者很多这些如来藏的一些观点当中跟我们讲到了，为什么以佛陀所见的为标准。佛陀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性的，或者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清净的，都是刹土，是吧？我们都是都是每个众生都是本尊都是佛菩萨。我们说我看不到我看到就是这些很肮脏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环境很不好的这些有些城市有些国家，你看到的时候特别脏。但是呢，就是说按照佛就是说真正的了解的观点，这个应该都是刹土非常清净的。而且这么多众生很讨厌的这些人，或者就是说是这些很坏的人，或者就是说是具有各种各样毛病的人，那么佛陀说这些都是佛这些是佛菩萨的自信，都是本尊的自信。但我们说这个我看到的不是，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的。佛陀也告诉我们，你的分别念不管是产生信心也好，还是产生嗔心贪心也好，这个分别念就是智慧。那不是我也没感觉到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一种境界量，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比喻，在你面前呈现的的的确确是黄色的海螺，是吧？你看到的就是黄色的海螺，但是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眼根受了染污了。所以当我们说我看到这个是不干净的，当我看到这些有情不是佛，当我们说我自己的一种分别心不是智慧的时候，那我们说你被这种我执无明烦恼染污了，你这个不能做标准。那么以什么做标准呢？以这个内心当中没有障碍的清净的智慧，他所见到的为标准。我们就相信这个智慧是清净的，他看到的应该是正确的。那我首先我就相信他，这个叫境界量，就相信这个清净的所见，依靠他为正量为标准，我的见解就得到了一种见解。那么为了达到和他这种见解相应的一种，就是我自己真正安住在这种恢复到那种真实见到这个清净自信的一种自信，那我就开始跟随佛陀的提示去修行，发心也好，是吧？修空性也好，或者集资进账也好，通过就像类似于服药，就是说类似于通过吃药看医生，把眼睛的病治好的过程，类似于我们修法的过程。当我们内心当中的疾病，内心当中的无明烦恼慢慢少的时候，这个真实意就是我们在抉择见解当中，首先在见解当中相信的觉得的这个定解的这个真实意慢慢就会浮现出来。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一样，黄色逐渐消退，越来越淡逐渐消退，白色越来越清，越来越清楚，是这样的，它越来越明显。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通过一段时间修行之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一种无名障碍，这种他的一种迷惑的这种自信啊，他越来越消退了，清净的自信呢越来越浮现出来，这就是他一种啊，也是一种这个清净的。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觉着这个正量成立，佛陀是量师夫，现在我如果我们在学这部论点，当然这里面倒是没有讲啊，在这个音频当中不会讲到这些，那么就是说深的境界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境界呢在这里面没有，但是它的一种它的什么呢，它的一种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了佛陀是正量，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层次当中接受了这个观点，完全通过正理通过道理了知的哦，佛陀他是通过下面还有学习，就是说他的障碍清净了，他的质量圆满了，他达到了最圆满的证悟。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完全能够呈现的话，以后当我们在学更高的，比如说我们直接学了义的境界量的时候，这个就会发生作用。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个呢，就会发生作用，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中已经完全了知佛陀是怎么样把障碍一分分去掉，没有障碍的时候他智慧怎么样现前的，这个过程他是通过正理觉知完的，只不过他所觉知的内容和他的高度呢不一样啊，是这个地方讲的是共同层啊，共同层的观点是这样。这个是针对我们内心当中对佛释量师父还有怀疑，是吧？对于佛陀是佛陀所讲的佛法是清净的正道还有怀疑啊，对于就是说这方面佛陀是正量还有怀疑的这个分别念呢，针对这部分呢有分别念的众生，一步一步通过正理去遣除障碍，遣除这样的怀疑的过程啊，是这样。只不过这样，但是呢，当我们就觉得完之后呢，在后面学了义的一种观点的时候，现在所学习的一些推移之后的我们知道佛陀是殊胜最殊胜的正量，没有丝毫的一种障碍的等等的这个自信啊，就是说是这个观点呢，到后面的时候它就会发生作用，因为它的一种所讲的一种这个意义不一样了。但这个里面的这个觉知当中呢得到的智慧，它仍然就可以换一个，他换了一个一种这个场合一讲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很直接的很快就可以觉得到哦，我就知道，因为以前有这个基础，所以现在在讲佛陀是正量的时候，而且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无为法的自信啊，或者见到一些众生都是佛性的时候，不会有怀疑，不会有疑惑了。因为我们现在对佛是量师夫，对佛陀是一种最究竟的标准的这个问题已经觉得过了，所以觉得过之后呢，在了义的佛经当中讲佛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清净的，所有都是清净的，是这样。这个时候呢，它对我们很快的升起一种密层的见解，它的确是一个很非常好的一种基础，是这样。所以这个量分很多种啊，这个量分很多种。这个佛陀呢是究竟的正量，究竟的标准。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要相信佛语了，像这样相信佛语。相信佛语就是说，当我们经过了这一轮的学习，通过推理把这个问题该遣除的疑惑遣除了，通过正理产生诚信之后，再去看校正啊，是看再去看佛陀在这个经那个经当中讲到的一些我们平时无法了解的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我们这种怀疑就不会有了。为什么？因为相信佛陀是量师父嘛。下面后面还要讲到无因不说妄，他没有这样一种说妄语的因缘，他说妄语的因缘全部已经遣除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为什么佛经它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具有正量的，量师父的佛陀导师讲的。那为什么他诚信可以就是被我们诚信呢？因为他就这咱们在陈良品当中后面还要讲的一些内容当中，通过很多的一种推理啊，完全可以证成佛陀的一种量师父，而且不会说这样妄语的一种情况。这方面就是通过道理通过正理的推的，所以推完之后呢，我们再通过这种得到的见解去看任何的佛经，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任何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就可以相信了，可以诚信的。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学习这些佛法的，因为这个佛法当中讲的是真实意，但我们的心识呢就被就是我们自己狭隘的一种分别念所束缚，有些时候呢也受到一些别的教育嘛，所以我们对于不可思议的境界呢总是怀疑。所以有些就是说我们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也觉得是这些佛的一些本身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公案是不是神话故事啊，好像觉得就是说很多都是神话故事，好像觉得不可能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很多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不可思议境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太狭隘了。但是呢，如果通过这一轮的锻炼呢，我们说这个也是一种锻炼啊，通过学习音明这一轮的一种这个锻炼之后，我们的智慧会大幅度的增长， 我们接受能力会就很强大。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就讲到了佛陀的量是佛陀所讲的一种佛法是正道等等的很多很多的一种推理。当我们就是说这些智慧增长之后，再去接受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佛经是正确无误等等等等，这方面呢，我们的智慧增长的时候呢，它的相应的一种接受力啊，接受的能力也就增长了。那那个时候再去看不可思议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经论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或者说要去入不可思议的大乘道，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这样。所以说呢，以前我们不是说了嘛，如果我们要学习大乘，就要接受它不可思议的之处。那么如果你不你要学大乘，它一方面我们要学大乘道，一方面对大乘当中讲的不可思议的这些接受不了，那学不了啊，你的这种心智还达不到的一种接受不可就大乘道的一种这个状态。就大乘道它的确是一个超越心识的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道，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不了这些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啊，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或者不可思议的一种视线啊，其实这个不可思议呢只是针对我们的那种第一个不可思议呢，意思就是说针对我们狭隘的凡夫分别心，觉得哎太难以思议了。第二个不可思议呢，它的确是超越分别心的，它所以说不可思议，通过分别心了达不了，是这样。但是呢，这些是不是真的那种，尤其是我们不可思议，是不是那种玄之又玄的，很就是说是很这个抽象的，或者说很这个故弄玄虚的一种呢？这个不是故弄玄虚的，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其实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到了这些呢，就是说，也就是一切万法世间和出世间道，它这个平常的状态，平常的状态是这样，平常状态呢，就是但是我们分别心呢了解不了那么平常，因为太平常了，它就是一万法的实相的缘故，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接受不了太简单的实相。对，所以说就很多这些佛的神通也好，菩萨的神通也好，那只要你的一种，只要你的心平静到一定的程度，或者你的智慧升起来之后，这个就非很随便的很平常的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日常，或者就是我们本性的日常，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加之玄妙的东西。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加了太多，给我们自己的心加了太多的分别念，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了，我们就像这个蚕一样，自己吐丝把自己束缚住，是这样的。就这个作茧自缚嘛，我们通过自己的种种的分别念把自己束缚了。那么佛法当中就是告诉我们真实，让我们从这些这个自己的一种分别念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瓦解掉，是在把它是瓦解掉，它本来是虚假的。所以说真正的修道就还原这个真相。所以说就是我们要了知啊，这个其实呢，现在我们所觉知的这些和我们后面要就是说是这个进一步学习大乘呢密乘呢，它其实呢是有关系的，是有关联的，是这样。当然从有某些角度来讲，有些时候说这个因明啊，或者这些俱舍论啊，中观好像都是理论啊，或者分别念啊推理啊等等，是分别念，丰富没有哪凡夫人没有分别念的哪有呢，是这样的。所以所有的凡夫人都有分别念，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分别念要善用，善用分别念它就会成为解脱的因，这样。如果不善用的话，就是说是它可能成为束缚的因。刚刚讲的恶分别念啊，这些就是说相应于这个轮回的，相应于罪业的恶分别念，它是一种束缚的因。但是呢善分别念呢，它就说是慢慢解开这样一种这个束缚的因，是这样的。所以最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修行达到无分别啊，达到不是无分别念，是达到无分别智，是这样的。无分别智慧和无分别念呢，有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无分别智呢一定是出世间无漏的智慧，所以说最后我们要通过这些有分别而达到无分别智啊，这个要通过一定的过程。如果没有通过这个过程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的见解也是摇摆的。虽然我们就是说是觉得这些，有的时候觉得这些没什么用处啊，或者什么是真的分别念，但是呢高深的无分别智慧我们也修不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方法来帮助我们觉知，或者达到了一种这个慢慢过渡到了一种无分别智慧。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们啊，或者说传承上师们呢，或者大人上师都是经常性的这样给我们引导的。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了解清楚之后呢，我们可以逐渐的去悟入这个真性，就对于现在所学的这些妙法它会产生一种兴趣啊，是这样的。对这个产生兴趣呢，那么对于这些窍诀法呀啊，对于这些了义的法要，他也会产生兴趣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我们通达这些佛菩萨的密意，是这样。不要受自己的一种邪分念的蛊惑，也不要受这些世间人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的一种引诱，是这样的。我们要跟随这个佛菩萨的智慧的教言，跟随真实的一种智慧的光明的道而进行行持。所以平时呢，就是说这样学习这个教法的时候呢，当然学习音明也好，学习中观也好，或学习密法也好， 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精进努力啊，这个是决定的，好好的听啊，就是认真的听闻思维啊，然后呢观修啊，这些都是必须要很认真的去做。因为没有认真，这些因上面不认真的话，他也不可能随随便便的或者无因无缘就达到那种就善妙的果位。但是呢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呢，就是祈祷啊，祈祷就文殊菩萨为主的这些啊，就说是无二无别的这种上师呢也很重要，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法性啊，这样一种世间的法性也好，出世间的法性也好，这个很甚深，尤其是对我们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啊，比较陌生，是这样的。比较陌生的话，这个方面的习气比较弱，这个习气比较弱的话，有的时候学习起来就会比较困难，或有些时候呢就会被我们以前的一些思想啊就被他所这个误导进入到另外一种思维，好像就是应该他就说我们思维的和这个经论当中的一种所讲的有些时候呢背道而驰的，我们觉得是对的，但其实根本不对的，这个也有可能。所以说叫祈祷佛菩萨或者文殊菩萨引导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智慧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面啊，就对于这个法，就是说这个法所讲的这个呢正确的理解，对于这个就是说道呢我们要正确的趋入。道有很多，也有正道，也有歧途啊，各种各样。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也要就是说真实的就是祈祷上师啊文殊菩萨引导我们的一种智慧呢，就是达到一种这个真实的状态，而不要误入歧途。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说前面我们讲到了一种就是说量呢它分很多种啊，尤其是佛呢是最殊胜的正量，佛陀是最殊的正量，没有错误的。所以说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这里面基本上没有讲校正啊，基本上在音频当中不会讲很多佛这样说佛那样说，他不会，他都是通过一种推理就是说通过推理呢引导我们的分别心。当我们就是说对佛是导师或佛陀是一种这个清净的正量，佛陀所讲的法是正确无误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用再怀疑了，就佛怎么说的教员怎么说的，我们就如实的屈辱，如实的屈辱，那个时候不会有怀疑嘛，是吧？因为就是说怀疑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该遣除的已经遣除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再进一步说佛说的时候，佛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决定性的会相信，而且决定性会误入，不会有怀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跟随这个依教奉行就可以。所以这个也是两个阶段啊，两个阶段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以前学过一些，一方面现在也通过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道理的推理啊，这个相当于是一种互补啊，一个互补。它也没有那么严格的你必须要就是说学这样一种这个校正，界必须首先学音频，通过我们的一种这个什么呢，我们的一种推理把这个问题搞定了，然后再开始去接受就是说就是上师的教员，也没有这样啊。就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自己以前善根苏醒，然后升起了信仰之后呢，开始学习一部分的一种教研，学习教研之后呢，再通过这个道理呢作为辅助，或者推理一面的推理作为辅助，这个时候相辅相成的话，就我们内心当中的见解它就会更加的清净啊，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学习的方法啊。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了这个量的问题，还讲到了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要一定要向上师诸佛祈祷，是这样，祈祷我们通达。通达这里面所讲的一种所权的意义啊，是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就他们有愿力，他们是很想帮助我们的，每个佛菩萨发了愿之后都要帮助这个帮助众生，尤其是帮助已经入道的，像要想要自求于这个成佛的这些佛菩萨，其实非常关爱发了菩提心的一种大乘的行者。但是我们自己也要通过祈祷的方式和他们就说是相应啊，通过祈祷的方式和他们相应，相应之后呢，就他们想帮助我们，我们也祈祷，这个方面就相当于就说是相当于就是说建立了联系，建立了联系呢，它加持力就会源源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祈祷的心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相续当中，在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文思修的时候呢，帮助我们就说是遣除一些委员然后呢就说具足这样顺缘，或者说是通达这个法义。那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加持，他很想给我们加持，但是我们要得到加持的一种方法呢，就唯一的方法就是有信心去祈祷，这个呢是一个连接，这个就是个联系，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得到了一种加持呢，我们学习佛法通达法义呢，他会就说是有很大的一种注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前面我们讲了两点就是一个是量的问题，一个是祈祷这个很重要的，尤其是祈祷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呢是三世诸佛的一种智慧的总集嘛智慧的总集。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习佛法需要智慧，学习需要很深细的智慧，很深细的智慧才能通达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 比较尖锐的这些推理，否则的话就是说它里面讲得很殊胜，但是我们相信不了，这个是对我们的一种这个现在对我们的扰意呢，还是就是没办法体现出来。那么平时呢，我们在上课之前也要祈祷我们祝福他加持我们，也是这个原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还是在讲到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身体产生心识，它是有过患的啊，是这样的，有过患。那么有过患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知分呢，就是有知的身体产生心识呢，这个有很大的过失，这个已经讲完了。然后知分的一种这个身体产生心识呢，前面也讲了。讲了这个知分的身体产生心识呢，也是有很大的过患的。那么现在呢，关键现在我们所讲的内容呢，是这样一种这个呼吸啊，呼吸呢是不是产生心识呢？它其实也是从知分的身体产生的这个就是说这样或者身体产生这个心识的分出来的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呢，或者有以当时的外道认为，或者我们自己呢认为，这个心识呢是不是由呼吸产生的？前面呢就是通过身体产生，不管是知分的身体，知分还是有知的身体产生心识的，已经讲完了。而这个呼吸呢和身体还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它其实也这个呼吸也不算是身体的，严格来讲应该不算是身体的一个部分啊，应该来讲不算身体一部分，是这样。因为前面就是说他讲的，他说是这个什么，就是说是产生心识的因，不单单是身体，呼吸也是。呼吸也是它的因，但后面其实就是衍生到什么呢？衍生到了呼吸是产生心识的因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对于呼吸到底是不是产生心识的因，我们来分析，是这样。前面呢就讲了一分的，无分的一体那一类呢，这个不是因。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第二，第二呢是有分他类非是因，这样的。那么有分他类，什么叫有分呢？就是对于这个呼吸啊，因为前面讲到的呼吸是无分的。无分的呼吸就是讲它是一体的呼吸，没有分的，它里面没有很多刹那的分别，这叫无分的呼吸。那么这个有过失呢，那么有过失的话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另外一种情况。既然就无分的这种是这个有过失的，那么有分的总应该可以吧。有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呼吸呢，它也是有很多分类，呼吸它有很多刹那，不是一个无分的一体的呼吸，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常一的呼吸，而是具有很多刹那的呼吸，它是产生心识的因。那么这个有分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分主要是指呼吸啊，它有很多很多的刹那，所以说有分，分了很多很多的部分，这个意思。他类是什么意思呢？他类的意思就是讲了一方面的这个他类呢，就是说呼吸和心识是他类嘛，这个方面当然就是说是一直是这样的，对方是一直这样认为的或者就是呼吸呢，它是呼吸和心识之间呢就它是他类。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呼吸产生心识，而不是心识产生心识。所以这个方面他，但是在这个宋词当中讲的他类呢，另外一种解读呢，就是这个他类呢，就是说这种这样一种这个呼吸，他自己的因是同类吗？还是他类？是这样的。所以在后面，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呢，就是呼吸他自己的因呢，其实是这个身体，身体产生呼吸，呼吸再产生心识。所以说这个叫有分他类，都是有分和他类都是呼吸的特点。那呼吸就是在这个课本当中的特点呢，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呼吸是有分的，第二个呢这个呼吸呢是他类。和谁是他类呢？就是说并不是前面的呼吸产生这样的，它这个呼吸呢是通过他类的身体产生的，它不是同类，不是呼吸产生呼吸，而是身体产生呼吸，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呼吸本身，现在我们正在一呼一吸，这个当然有两种，一个就是说这个呼吸是前面的呼吸产生的吗？还是说这个是同类产生的吗？还是这个呼吸呢不是同类，不是前一刹那的呼吸产生后一刹那的呼吸，而是通过身体产生呼吸，身体产生呼吸和呼吸产生呼吸，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同类和他类的问题。如果是呼吸产生呼吸，这个是同类，身体产生呼吸呢，这个是他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的他类呢是指呼吸它的一种特点是这样。在这个里面的特点就是说作为这个地方作为就产生心识的因的这个呼吸，它是有分的它是他类的，是这样的。非是因，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不是因，这个不是产生这个什么，它不是产生这个心识的因。翻二，多是多因不合理，多是一因不合理。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多是多因不合理。多是多因的意思就是说，多前面一个多呢就是很多呼吸，很多气息，这个是多。是多因呢，后面这个多呢是众多的心识，就是这样的，很多个呼吸产生很多个心识， 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方面的话不合理啊，其实这个方面也是不合理的。第二个呢，多是一因不合理，就是很多个呼吸产生一个心室啊，多是一因，就很多个心室是一个心啊，很多个呼吸是一个心室的因，这个也是不合理的。就是说这个它其实只有这两种，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所讲到啊，就是多事多因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啊，有分他类或者多事多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都是就是说是有分他类呢，要不然就多事多因，要不然多事一因，是这样有分他类。然后多事多因呢，其实这里面有在分析的时候也是像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所谓的一种这个他类，到底是身体的产生呼吸吗？还是这样一种这个呼吸产生呼吸？相当也只有这两种情况，所以后面在颂词当中呢，还会一个一个体现出来。首先呢，我们看的是多事多因不合理。颂词当中讲到，若执非智类，实息多刹那，既是心之因，则无次第因，彼岂具次第？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呢讲分了两个层次啊，两段，两个层次的话，若执非智类，实息多刹那，即是心之因，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则无次第因，彼岂具次第啊，这是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一个层次呢，就是第一部分呢主要讲到对方的观点啊，主要讲的对方观点是这样。那么后两句呢是讲这个破他的观点。那么首先我们看呢，若执非智类，实息多刹那，即是心之因。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啊，因为前面我们在上一个课盘当中讲到了，如果这个心识是无分一体，是常一的一个，不是这个心识，这个呼吸如果是常一的，就是说一个整体的呼吸产生的心识的话，这个是有很多的过失的。前面已经破完了，对方他要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者说另外一种程序。另外一种程序他就认为呢，这个不是一个无分的呼吸，无分一体的呼吸产生的心识，而是多分的，很多个，这个呼吸它不是无分一体的，这个呼吸具有很多的刹那，这个呼吸当中本身可以分解啊，一个呼吸我们说一个呼吸当中它可以分成很多很多的部分，实际上它分了很多刹那，比如说一个呼吸比如说两秒钟或三秒钟的话，这里面可以分成很多很多的这个次第，是这样的，分成很多刹那。所以这个一个呼吸是很多刹那的，很多刹那，它不是无分的，它是很多很多的分支，它自己本身有很多刹那。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很多的刹那呢产生的这个心识，每一个刹那产生一个心识，所以说它就是多个呼吸产生多个心识，这个方面他就觉得是合理的。觉得是合理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合理的话，他认为就是很多个呼吸产生很多的心识，就是我们看这里面是多事多因嘛，很多个气息，很多个呼吸产生很多个心识，这方面的话就他认为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合理的。那么我们就要提问题，我们要提问题呢，那就是说你这样一种这个你这个就是说多体的呼吸，他自己的因是前面的一种这个同类产生的，就是刹那的呼吸它是从前面的呼吸产生的呢，还是说它是通过不是同类的其他的身体产生的呢？像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要也是衍生的这样一种两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后面分析的。首先我们看若执非智类，实息多刹那，就是心之因这个问题。若执非智类这三句呢，就是说两种解释的方法，就大致上是讲解当中一种解释，还有呢就是全真莫不那么切的注释当中呢有一种解释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大致上是在讲解当中解释的话，若执非智类的意思啊，他就是认为呢，就是对方认为若执，就他们执着，他们认为非智类，非智类就是说心识和呼吸，心识和音之间呢，它的这个呼吸之间呢不是同类，非智类就是不是同类，不是同类，不是心识产生心识，而是呼吸产生心识，呼吸和心识之间是非同类的啊，非同类的，是这样的。时息多刹那，那么就时息多刹那就是说是这个时间呢具有就是说是这个前后的一种不同时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呼吸，很多这种很多很多的刹那，就是说很多很多不同刹那的呼吸产生啊，就是心之因，就是很多不同的刹那呢产生了很多的心识啊，就直接呢这样解释的，就若执非智类呢，就是说心识和呼吸之间呢不是智类，然后很多就时息多刹那，就是讲从时间的前后的呼吸呢分了很多很多的刹那， 因为它时间很多刹那嘛，所以说呢，就是关在这个很多时间的一种呼吸，它本身也有很多刹那，所以很多的刹那呢，产生了很多的心识，啊，就是即是心之音。什么是心之音呢？多刹那，就是说这个多刹那的呼吸啊，很多刹那的呼吸就是心之音，它就是产生了我们现在的心识，啊，是从这方面来进行这个解释的，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解释的方式呢，就是全真波波们解的注释当中的解释。那么若知非智类呢，这个非智类就是讲到了这个呼吸和呼吸之间啊。前面上次讲的时候呢，这个非智类呢就是讲到呼吸和心识之间非智类。那么波波们解注释当中的这个非智类呢，就是说这个呼吸本身，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嘛，呼吸它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它自己的因是什么，呼吸是由什么产生的？如果是前刹那的呼吸产生后刹那的呼吸，这个是同类，就是智类，就是自己的同类产生。前面的呼吸产生后面的呼吸，现在的呼吸产生下一刹那的呼吸，这个是同类的。非智类呢，就是说这个呼吸呢，不是通过前刹那的呼吸产生的，这个呼吸是通过身体产生的，啊，不是智类的身体，身体和呼吸不是一类，身体是身体，呼吸是呼吸，二者之间呢不是一个同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非智类历史是这样理解的。那么我们要解释这个若知非智类实习多刹那，就是心之音。要把这个呢解释清楚了，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若知非，我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若知非智，我们断句。我们先来解释后面这个，先解释后面这个智类实习多刹那，就是心之音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智类实习多刹那，就是心之音。再把非智类。然后再把这个非字加进来啊，我们像这样分成两段来解释，比较容易理解一点。那么所谓的这种智类是什么呢？啊，就所谓的智类是时息多刹那，就是具有前后时间前后的呼吸啊，它自己就前面的，就说是前面的具有很多时间的刹那的呼吸，它产生了后面啊，不是像这样的话，就说什么呢？前面很多的一种这个啊，就说是这个呼吸的。刹那产生了多刹那的一种呼吸，就是心之音啊，这个就是心识的音，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心识是产生心之音，啊，不是这个呼吸呢是产生心之音，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一种情况，就是智类的。智类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具有很多刹那的前面的呼吸，产生的具有很多刹那的后面的呼吸，那么这个就叫做智类啊。我们就智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这个的是智类时息多刹那。时息多刹那就是具有时间次第的前面的呼吸，产生了也是具有很多刹那的后面的呼吸，这个叫智类，就是心的音啊，这个就是一种心的音啊，呼吸产生心的音，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按照波波们解的注释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懂，所以说我们把它分开了，就是把这个首先讲智类是时息多刹那，就是心之音。什么是智类呢？所谓的智类就是说时息多刹那。时息多刹那就是说具有很多时间次第的前面的刹那，产生了具有时间次第的后面的很多刹那，很多刹那的呼吸。前面就这个呼吸呢具有很多刹那，就前面的呼吸具有很多刹那，这个是作为因。然后呢说产生呢也是具有很多刹那的一种呼吸，这个是果，是吧？这个叫同类啊。这个同类嘛，就是后面的这个呼吸具有时间很多刹那的，它是前面一个具有很多刹那的一种呼吸产生的，哎，这个叫做它的同类，时息多刹那的意思，就是心之音啊。这个呢，就是产生心的音。本来应该解释同类是智类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智类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地方讲若执非智类，哎，若执非智类，就如果对方执着或者如果对方认为不是这样一种智类，为什么不是这样智类？因为他不承认。现在具有多刹那的一种呼吸是由前面这个呼吸产生的，非智类是什么意思？它是由身体产生的。刚刚我们讲了嘛，哈，刚刚我们讲了，如果说你具有很多刹那的呼吸，是吧？你这个呼吸，你的呼吸是由什么产生的？是智类产生的呢，还是非智类产生的？只有这两种。他们认为非智类，他们首先第一种观点就是说不是智类，那就是由身体产生的。身体产生的呼吸，呼吸产生的心，就这个意思啊。身体产生呼吸，呼吸产生心，它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即使心之音这个没什么影响，关键就是这个非智类智类和非智类， 滞的就是说前刹那的啊，前面具有很多刹那的呼吸产生了，具有很多刹那的呼吸，这个是滞内。非滞内呢，就是不是这个关系，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他是什么？身体产生呼吸，哎，所以就把它否了，就非滞内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否定的，否定的前刹那具有刹那的呼吸产生后刹那的呼吸，就否定的。否定的安立的自重是什么？安立的观点就是说身体产生心，那就容易理解。我们把这个看了之后再去看对照注释，那就容易理解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其实讲了这么多，我们一句话的概括，他认为身体产生的呼吸，呼吸产生的心。身体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按照这注释的观点就是说，他们的身体是常有的身体，常有的身体产生的具有很多刹那的呼吸，很多刹那的呼吸产生了很多心识，就这个观点，就这样认为的，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若执非滞内，实系多刹那，即是心之因啊，就是心的因，是这样。不管是身体产生呼吸，还是说呼吸产生呼吸，即是心之因，呼吸是产生心的因，这个是一样的，这个不变。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不一样的就是，是呼吸产生呼吸吗？还是身体产生呼吸？说这两种选项，下面一个宋词啊，下面一个宋词是第二类想象，就是呼吸产生呼吸，是这样的。那么但是这个呢，就是讲的第一个选项，就是身体产生呼吸。那么所以说这个的放观点呢，就是说是其实也容易懂啊，把它搞清楚之后也容易懂。搞清楚之后其实就是讲身体产生的呼吸，因为身体和呼吸是非同类的，是这样的。身体产生的实有的或者常有的身体产生了很多刹那的呼吸，很多刹那的呼吸产生了很多心识，哎，就是这样的观点。在这儿当中就是这个观点，这三句就是这个观点，是这样的。那么这三句就是这个观点呢，其实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实有的身体或者常有的身体产生的一个刹那的心识，第二个呢，刹那的心识啊，第二个观点是刹那的心识产生了多个心识，刹那的呼吸啊，刹那的呼吸产生了多个心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时恒常的身体产生很多个呼吸，很多个呼吸呢产生很多心识啊，就是这个意思。三句就是这个意思，两层意思。那么就是说我们下面就破了，则无次第因，比起具次第。虽然就是说你是这样讲的啊，虽然你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很多个，就说是这个有次第的呼吸啊，产生了一种这个很多种心识，但是呢，按照你的观点分析的时候，这个并不能成立很多个刹那的呼吸。为什么成立不了很多个刹那的呼吸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无次第因，就没有次第的因了。为什么没有次第的因？因为对方他自己这样承认，恒常的身体产生了刹那的心识。恒常的身体产生了刹，哦，不是，总是把心识和心识和气息搞混。是这样的话，就是说，这里面讲的时候，就是说，恒常的身体产生了刹那的呼吸，这个是他们自己认为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你的因，也就是说，身体是产生气息的因嘛，产生呼吸的因嘛。那么，如果你的一种果，就是说这个呼吸如果是次第性的话，它的因应该是次第性的。就如果你的呼吸是次第性、刹那性的，那你的因身体应该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但是现在你呈现了一个矛盾的观点，叫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身体是恒常的，它身体是无分的嘛？因为刚前面我们讲了，它有知的身体，有知的身体啊，也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或者实有的常有的身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认为的一种因的身体呢，它是恒常的，但是呢，通过身体所产生的呼吸啊，它也是刹那的。这个因和果就对不上号了，就不相应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你如果就是说不仔细分析因和果之间的关系的话，好像就是说是也混得过去，是这样的。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深析了之后也可以混过去，哦，好像就是我这个身体是恒常的，然后产生很多刹那的心识，产生很多刹那的一种呼吸，好像就是因和果之间，因可以是恒常的，然后果呢可以是刹那。这个在学习因命的时候，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要用了这个，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混进来了，是这样。有些时候呢，外道他就把这种，外道他有的是外道或者我们的分别念，就把这个缘起的法，本来是这个缘起的法，通过他们自己恒常的观点来做解释，就把这个现象套用他们的见解当中。哎，我们看对啊，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就有问题的，很多时候就是有问题。本来是缘起的法，是无自性的，但他说这个是恒常的，或者是有自性、实有自性的。那这个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矛盾问题。所以说就是说 哦，法政论事法就观察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里面有问题，有矛盾，因和果之间呢不相应，因和果之间呢，真是分析的时候，它必须要有相应的关系才能叫因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的一种呼吸是刹那的，你的果是刹那的，是吧？你的因怎么可能是恒长的呢？你的因是就是说长一无分的，你是无分的，前后的身体是一样的，前面的身体和后面的身体它觉得没有什么变化，它就是一种。它没有什么分别的，它是无分的，是这样的。前面的身体后面的身体一样，他自己承认的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前面的后面前面的身体和后面的身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恒常不变的身体，如果它的因是恒常的，它的果怎么可能是刹那的呢？也就是每一刹那每一个刹那它的因是怎么回事？就是你必须就一个刹那生一个刹那灭，是这样的，你必须你的因也是有这样变化，它的果才有这样变化。如果你因从来不变，你说你的果是这样变，那就二者之间不是因果关系，怎么可能是因果关系呢？这个不可能。所以说没有次第因，则无次第因啊，就是说找不到次第的因，你起具次第，它怎么可能具有次第呢？没有不可能具有次第的，就说这个果不可能有次第，这个呼吸不可能有次第，因为它的因呢是没有次第的，它的因的身体没有次第，它的果呢就是不会有次第。果就是呼吸嘛，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成立具有次第的呼吸的这个因，如果它的因成立不了，怎么可能说通过这种次第的呼吸又产生了心识呢？对不对？那产生心识怎么可能呢？就是说这个心识，你说这个呼吸产生的心识，前提是呼吸这个因首先要成立，才能说这个呼吸的因产生了很多很多心识，一个心识也好，多个心识也好，是吧？你才能说这个呼吸产生的心识。但是关键就是现在这个呼吸成立不了，为什么呼吸成立不了？因为这个呼吸是次第性的，但是你的因的身体呢是不是次第性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过不去了，这个里面过不去了。像这样的话，就如果你就是说是这个身体是恒常的，那你的这个呼吸不可能是次第性的。如果你没有次第性的呼吸，那又怎么可能说通过次第性的呼吸产生了这种多个心识呢？啊，这就没有了，比就次第因呢，就是安立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看这个宋词的时候呢，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不合理的。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说这里面不合理当中的第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呼吸呢是由非同类的身体产生的，而身体呢是恒常的，呼吸呢是次第的。次第的心呼吸产生的多个心识，它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啊，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成立不了。我们破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中间抓住这个中间的这个呼吸，就是你的呼吸你是有什么因产生的，是吧？如果是身体产生，身体呢他们对方他自己认为是恒常的，所以说恒常的身体产生不了次第的一种呼吸。如果次第的呼吸这个产生不了安立不了，没办法决定，那你怎么可以决定进一步的决定说我这个次第的呼吸产生的后面的心识呢？说后面这个心识是由呼吸产生，这个就无法证成了，证成不了了，因为你这个因都没法证成，你的果怎么可能安立呢？所以这个意思就是第一层意思，就是说非同类的话，就是说这个呼吸是由非同类的身体产生的，那么就是这个过患。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说是这个同类啊，如果是同类会怎么样呢？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宋词当中讲，前置类是因，则出因不生，彼之因非有，出息亦有尽，有亦定多性，故心同时生。那么这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也是这个六句啊，六句当中的话就是说是前置类是因则出不因生，彼之因非有，这个是这里面也是分了两层意思啊，就是说是三句一层意思，三句一层意思这样的。那么前三句一层意思，那么首先呢，前面呢我们发了这样一种这个太过，给对方呢发了这个过失，像这样的话也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回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办法回避，讲不过去，像这样对方就觉得这个是无法成立，他就换一种说法啊，换一种说法，是这样，换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当然这里面也非常可能是以前在法政论师在和，因为以前法政论师他就说是经常性和外的各种外的辩论，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尊胜诸方嘛，他就说不管是哪一类外道辩论呢，都没有输过，完完全全都是这个获得一切胜利，尊胜诸方，他是精通佛理，精通各式各样外道观点，所以他和外道辩论的时候呢，没有外道能够辩得过，所以他叫理自在嘛，他叫正理自在，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有可能是以前法政论师在辩论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对这些各式各样观点都破斥过，是这样的。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是这个 他就说我们就是假设有两种观点，不管是哪一种反正都是不对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是非同类，那么是有过失。那么如果说对方换一种说法，他非同类有过失的话，他就会程序同类。同类的前置类是因啊，前置类是因，这个是对方程序的前置类是因。前置类是因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一种这个前面的一种具有次第性、具有刹那性的一种呼吸作为因产生的后一刹那的后面的具有次第性的一种呼吸，就是说现在的呼吸是前面的呼吸产，它就是质类的，是同类了。前面是非同类啊，非同类是身体产生呼吸的，身体和呼吸之间不是同类的。那么下面就是叫换一种说法，就同类。同类就是什么呢？就是呼吸产生呼吸，那就总对了嘛。像呼吸产生呼吸就是对了嘛。像这样的话，就我这一刹那的呼吸，我现在的呼吸是前面的呼吸产生，前面的呼吸又是前面的呼吸产生。这个就是同类的因啊，同类的因产生同类的我。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前置类是因啊，他自己可以承认这样一种观点的。那么虽然说就说是这个呼吸产生呼吸，这个同类产生同类呢，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没问。但是呢，按照对方的立场来观察的时候，仍然承认不了啊，仍然承认不了是这样。虽然在这个环境上面是没有错的，是应该是这样的，同类因同类果嘛。也就说是身体产生呼吸这个不靠谱的，然后这个呼吸产生呼吸呢，这个是从因果关系来讲，这个比较就是说是这个可以安利。但是呢，就是说按照你的观点，按照对方的总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还是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怎么破的呢？则出应不生，彼之因非有，则出应不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同类产生同类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就说是30岁啊，或者40岁啊，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直推，就是现在我们这一刹那的呼吸，现在我们的呼吸是前面的呼吸产生的，前面呼又是前面呼吸产生的，40岁的呼吸是39岁的呼吸这样延续下来的，然后39岁、38岁延续下来，这个可以啊，一直可以延续，但延续一直延续到哪里？一直延续到你住胎的时候，是吧？这个时候你当然就是说你出胎的呼吸嘛，啊，有可能就是你在住胎的时候你已经有呼吸了。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你在这个你在最早的时候，按照你的观点，因为你并不承许前后世嘛，因为对方观点他就是说不一定承许这个前后世，他认为没有后世，没有后世的原因，没有后世的，他认为没有前后世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承许心产生心，他要使用很多方法，就身体产生心的方式来说明。没有前后世的观点，那么如果按照对方认为没有前后世的观点的话，那么你这个同类的因推到哪里，是吧？你推到第一次呼吸从哪里来的？找不到一个因呢，找不到一个因。就是说你不管是在你说你在出胎的时候有，对吧？然后或者说你在出胎之后有，或者说出胎之后有，那么你出胎的时候呼吸从哪里来？你第一次呼吸从哪里来的？关键说你第一次呼吸从哪里来的呢？他就说非同类不可能产生它的，无因生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就是说你这样同类同类同类再同类同类，一直到刚开始在住胎的时候，对不对？住胎的时候你也不承许前后的前世的一种因延续到这一世，如果前世的因延续到这一世，你可以前世的呼吸延续到现在这一世，它有个习气可以保存啊，然后中间中断一下它也可以延续的，但如果心识上面有这个保存的能力当然是可以的。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在这个佛教当中也承许一些，就是说入的一些就是说的一些定的时候，比如说试禅的时候它是没有呼吸的，你入试禅没有呼吸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前段时间在以前不是也看到一些报道，当电视里面演嘛，有些这些修行者还是外的印度的一些印度教徒嘛，他也是就是说把它封在了水缸里面，封到哪个地方好几天啊，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空气的。但是就是后面挖起来之后还是活着的，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很稀奇。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如果他达到了一种试禅的状态的时候，他就可以没有呼吸了。当然他当时是不是试禅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呢，就是说按照佛教的很多观点，他入到一些试禅的时候他是没有呼吸的。他可以没有呼吸，但是他也不会死亡。这方面他用禅定很深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有时候这个没有呼吸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没有呼吸他就没有前面的因呢？也不是。他前面的因还是有，他只不过中间有一个特殊的因缘，他这个因呢暂时隐藏了，暂时隐没，他是在心识上面还存在他的习气，他一出定之后呢，他这个习气重新又复苏了，所以还是前面的一种因产生的，还是前面的因产生，只不过中间的因缘呢，通过其他的因缘暂时中断而已， 但是他也不是完全中断了，暂时中断。暂中断之后，当他就是说一出定起定之后，他的呼吸又他的习气又开始起来了，心上面有这个习气。其实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前面如果程序有前后事啊，这个时候呢，心识的一种这个因识，前面的心识，然后一直推到前世，这个可以呼吸的因一直到前世，这些都是可以推过去的。但是呢，如果你不程序前世的话，那么你第一次的呼吸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无因生，无因生的过失是特别大的，是这样的。所以也不可能是非同类，非同类前面讲它有很多的过失。所以如果是同类的话，同类的话，你只推到你入胎的时候，你入胎的时候你在哪里？当然就是说，真正的入胎的这个词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才是程序入胎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行驶入胎。那么对方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入胎，但是我们就可以说，那么你最早的时候一种呼吸从哪里来？你在胎中住的时候，你的呼吸从哪里来的？你不可能就是说你在受精卵的时候就有呼吸了嘛，对不对？所以像要逐渐发育到一定情一定的这样一种时候，它慢慢有呼吸的，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的我们就讲，那就是说对方说你们佛弟子入胎的时候，刚刚讲了，那你入到你的神识入到了这个受精卵当中的时候，那你的呼吸在哪里？就刚刚我们讲的一样，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是暂时的因缘，就是暂时的因缘使它这个暂时隐没中断，暂时中断，但是它习气还在。只要他的一种各种因缘，比如说他的一种呼吸的器官长成之后，他就自主可以呼吸了，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你的胎中都无法呼吸，但你出胎的时候就可以呼吸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反正他的一种暂时的因缘中断，就像我们闭气一样，你闭气的时候你呼吸暂时中断了，但是你的习气还在。所以当你憋不住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也又是承接前面那种因，他又开始复苏，这样方面也是有的。所以说尤其刚刚我们讲的一些禅定的时候，就是他有的时候入定入很长时间没有呼吸，别人一看到一探呼吸的时候没有呼吸了，啊，是不是他已经死了？他其实还没有死，他入在一些很深层禅定的时候就根本不需要这样一种呼吸也可以。还有一些就是说是一些这个证悟的人呢，证悟的人因为就是说按照有些十轮金刚等的观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种寿命，众生的寿命和自己的呼吸它是有一定的有定数的，就你一生有多少次呼吸，当你的呼吸用尽了，你的寿命就终结了，是这样。有些时候呢，有些大德他就说是要这个入灭的时候呢，他弟子要请住世，请住世的他观察自己的生命已经尽了，实际上按照世间的观点来讲啊，生命尽了。但是呢，要住世的话，他就怎么办呢？有些我看传记当中讲，他早上的时候他吸一口保平气啊，一口呼吸进去了，他就一直就不呼吸了，他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然后晚上的时候把这个气呼出去。他通过这个方式来延长他的寿命啊，他本按照他的呼吸来讲，他就可能就这几天或者就会圆寂的，但是他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他的呼吸，控制呼吸之后，他的寿命就因此而延长，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按照有些观点来讲呢，他也是中间可以通过一些因缘呢，暂时呢中断呼吸，但中断呼吸还是有他的一种因缘在这儿，因缘在这儿呢，但是成就者他和我们凡夫人不一样嘛。但是我们只是讲这个道理，讲的道理的话，其实他的一种。它的一种因，它的邪气还是在我们相续当中这样存在的，只不过通过一种因缘的暂时中断而已，中断而已。那么它因缘具足了之后，它的一种因又接上了，是这样的，又可以重新的按照这个因要重新产生这个呼吸。所以现在的呼吸它是通过前面的呼吸引发，但是对方并不承认这个观点，对方并不承认，就是前世的呼吸，这一次的呼吸啊，这一次我们在住胎的时候或者出胎的时候，这个呼吸它是通过前一次的呼吸带来的，以前已经有这个呼吸的。那么以前的呼吸中间没有呼吸这一段怎么办呢？中间这个呼吸终止了，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方面就像刚刚讲，它的习气还在，就好像就是说我们讲这个讲灭尽定的时候，或者讲这个无想定的时候，外道的无想定，这个时候他就说是在入那种定的时候，他的心所有的心所不现行的，没有心所了，那是那种。那没有心所的话，就是实际上是不是完全没有人？他也不是，他通过某种因缘让他不现行，但他习气还在。只要他从这个定一出来，这个定就是让他的这个心所不现行的一种方便。他如果安住在无想定或安住在灭尽定，他就是没有心所的，是这样的。但是他是一个一起定，一起定之后这个因缘消散了，他的那种心识的因就开始重新又他的因缘又具足，又开始有心识了，和那个是一样的一种原因。还有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五根的一种因，也是前世的五根的因等等等等，都是通过这个方式可以了解的。所以对方他并不承认前后世，并不承认前后世的话，就说是则出因不生。那我们就说呢，最初的时候你的这个呼吸应该没办法产生，为什么？没有因嘛，没有，就最初的你最初的时候没有呼吸，那么你最初的呼吸从哪里来呢？所以说最初因不生。 笔直音非有。那么像这样的话，你这个你这个后面就说是这个低刹那的一种音，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它前面是找不到音的，没有音。它从那什么样的一种音产生的这个呼吸？如果是同类音的话，我们前面讲同类音本身来讲，呼吸产生呼吸，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关键，但是说综合它这种局部来看，它这个观点是合理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并不是看局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整个观点是不是合理，所以要把这个局部正确的观点放在他的整个观点来看，那就不合理了。为什么？因为对方并不承认前后事，并不承认前后事的，我们就要看，那么你最初的一种音，最初的呼吸从哪里来呢？你现在可以啊，你这个你现在的这个呼吸是通过前刹那的呼吸来的，但是如果一直推到前面，推到你在助胎的时候还没有呼吸之前，那个呼吸从哪里来啊？这个找不到音，无音生那是肯定不行，没有音可以生的话，就可以一切法可以乱生的，反正不需要音就可以呼啊，就是可以，就说是这个常有常无啊，就很多无音声的过失，这个肯定不能承认无音声。那么非同类呢？前面也讲，非同类也不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同类音，同类音的话，到底第一刹那的音是什么？最初的音是什么？音不生，彼之音非有啊，你没办法找到最早的音，最初的音。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并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啊，这个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出息亦有尽，有亦定多性，故心同时生。那么这个第二层，第二段第二层意思呢，观察的是什么呢？观察的是故心同时生，就是说这个应该出现一种过患，出现什么过患呢？就是说是一个刹那当中，就是说若干个心识，若干种心识可会同时出生，同时出生，这个地方主要是指分别识。啊，分别识，或者就是说以分别识为主的，像那可以出现多套心识，是这样的，出现多套心识。那么出现多套心识，这个会出现就是说一个心识一个相续。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同时出现很多套心识的话，很多个心识的话，就这个人就不是一个相续了，他就会出现很多相续，就很多就是一个人相关于很多人一样。这方面有是有过失的。为什么出现故心啊同时生的过失呢？因为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话，因为你说这个先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意思，因为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心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很多个心呢？因为在就是说这个呼吸他自己他自己所处的一种环境，这个呼吸所处的环境是身体的不同部位，身体的不同部位都有呼吸存在，都有气息存在，都有呼吸存在。所以说如果同时在身体的不同部位都有呼吸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他如果呼吸是阴嘛，如果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存在气息，都存在呼吸，那么如果阴具足的话，那果一定会具足的。所以既然同时在身体当中出现这么多的一种阴，呼吸的阴，那么就也会在这些很多个呼吸的阴同时存在的当下，他的果他的心识也会同时出现若干个，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会有问题，因为一个众生一个相续，一个众生一个心识，一个心识一个相续，如果同时出现若干个心识，就会出现个若干个相续，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限量不符了。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安立的呢？出息亦有尽，出息有尽。那么就是说这个气息他自己呢是这个刹那千变，是这样，气息的一种这个他分了很多，他不是无分的嘛，他其实一个气息呢，他也分了，在一个时间当中他也是在这个身体的不同部位，他有若干个这样一种刹那，是这样的。若干个刹那同时存在，那么出息有尽呢，这个出息呢就是说他这样一种排出的一种气息，或者说出入的这个气息啊，出入的呼吸亦有尽。亦有尽的意思是说，这样排出的气息或者出入的气息呢，它是这个亦呢，就是身体的不同部位都存在，它是身体不同部位的有尽，是这样的。那么当然有些时候的有尽呢，就是指这样一种这个能够取对尽的，这个叫有尽。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呼吸和身体之间呢，这方面有尽和它的一种所处的环境，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环境，它也存在不同的气息。所以说的这样一种这个排出的气息呢，是身体不同部位的有尽，是身体不同部位的有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 这个气息啊，这个呼吸这个气息呢，它是遍布身体的很多器官。这个呼吸有的时候我们理解的时候好像就是鼻孔里面这样一呼一吸，它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其实真正呼吸它遍及到我们的比如说鼻子啊、嘴啊、喉咙啊、肺啊，还有很多很多里面的一种空隙，它都有关系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其实这样一种出入的气息呢，它是身体不同部位不同一种环境的一种这个有劲，它都是关带了这么多，它存在于这么多的环境当中，是这样的。它是这个很多不同部位的有劲，所以说它是一种气息呢。它有的时候我们说呼吸它容易就说是狭隘的理解，就是鼻孔里面那个动作呼吸。它其实呢整个气息，它这个呼吸呢是整个气息相连的。所以有些时候它讲气息，有的时候讲呼吸，其实这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气息呢，呼吸啊、气息啊等等，它其实是遍布啊，就是说是它是这个遍布了身体的很多器官啊。这里面就讲到了口中啊、鼻孔啊、还是喉咙啊、肺啊等等，这里面呢就是很多很多一种这个遍满的。遍满呢是打比喻讲的，就好像是这个牛群一样。牛群的话好像是一群牛，但是分别开来的时候呢，这个一群牛它其实有很多头牛组成的，它是不是一头牛，它是很多头牛，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整体，但是呢就是说它是一头牛呢，它们各自的一种这个牛都不一样，它们自己所处的一个就是说占有位置啊、行为动作都是不同的。所以说一个呼吸也是一样的，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一个呼吸，但是呢它处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也是不一样的，也是可以分别为多体的。这个呼吸呢其实是多体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呼吸是多体的，其实换一个词来讲，这个呼吸是多体的，就是可以解读成它的音是多体的，它有很多个音，因为呼吸是产生心识的音嘛。如果你的呼吸是多个，也就是意味着它的因是多个，如果它的因是多个，它的果也应该是多个，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所以说在同时存在多个呼吸的一种同时，像在它的因如果是多个因同时具足了，那么它的一个多个果啊，为什么不同时具足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会在同时啊一个时间当中出现啊多个心识。出现多个心识，那么这个多个心识呢，就是说是这个就会多个心识的缘故，就会出现多个相续，因为一个心识一个相续嘛，众生只有一个心识，所以说一个心识它就出现啊，它就只有一个相续。那么如果多个心识呢，就多个相续，比如说我们十个人就是十套相续，因为我们有十个心识，十个心识就十个相续，是这样的。但如果一个人出现了多个心识呢，就一个人出现多个相续一样的，那么当然这个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一个众生只有一个相续，那么这个因为它的因有多个，所以它的果肯定有多个，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就是说这个问题还有延续的啊，延续我们后面还要讲，延续还要讲，就我们一个心识难道不能够了知很多吗？次第性可以了知，同时是不行。但是这个里面就这个地方是同时产生多套心识，同时产生多套心识，就同时有多个分别念啊。这个方面的话，众生一个刹那只有一个分别念，它不会有多个分别念的。后面还要讲，当我们就正在执着一个境的时候，他不可能执着另外的境，这个是决定的。所以说一个众生一个心识一个相续，那么如果说多个呼吸同时存在，那就意味着多个因同时存在，多个因同时存在，那就会有多个果，就是多个心识同时存在。如果一个人同时有多个相续多个心识，就会有多个相续，那么一个人多套相续那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有多套相续，他同时就可以在一个时间当中，他既可以执着这个花，也可以执着这样一种其他的一种这个柱子，也可以就是说是想过去为了等等，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后面我们还要讲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方面只有次第性次第性执着，缘取和执着不一样，就是说你取境和执着是不一样的。这方面我为什么要讲执着呢？为什么前面我们都在讲意识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意识是最清楚的。意识就是说一个意识它当时就有分别意识，它只能分别一个境，一个时间只能分别一个境，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你可以很快，但是一个刹那当只能够分别一个境，你不能够执着多个境啊。如果说是同时可以执着多个境，那就多个心识，多个人同时在各想各的，哎，这个可以。但如果说一个人他可以多个心识的话，那就限量相违，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出息亦有境，它出入的一种这个气息，出入的呼吸， 它是就是说处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它是身体不同部位的有劲的缘故，有一定多性，有一种就即便是这个刹那的一种气息存在，即便是这样一种这个刹那的一种这个气息存在定多性，它也一定是多性的。多性就是这个他体，或者说一个是他体，或者一个是多体的自性，很多很多体的自性。那么如果是多体的自性，故心同时生，因为它的因是这样一种这个同时存在很多个的缘故，因存在的果一定存在嘛，要不然你的因就是谁的因呢，是吧？如果你说这个因存在的果不生，那你的因是谁的因，那这个就不是因了，因为没有产生果嘛，产生了果才能叫因，没有产生果就不叫因。啊，就你这个因是因的话，你必须我们要说你到底是产生了什么，你是谁的因，它不是任何法的因，那就不是因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这么多因同时存在，多个因同时存在，那一定有多个果，故心同时生。所以说你的心呢，就同时应该产生很多个心识，但是同时产生多套心识的话，这个就会引发有多套相续的一种过失，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些呢，就是说这些我们在分析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共同的这些观察的方式啊，这种观察的方式呢，我们就说要慢慢去熟悉它，慢慢熟悉它。现在因为这些逻辑、这些推理的方式啊、观察的方式，也许以前我们一些学过，也许没有学过。那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不熟悉推理的方法哈，我们在推中观的时候、推空性的时候，就觉得很难推得下去，好像很难产生个定解一样。关键就是我们没有熟悉这里面的运用方法，如果我们懂得这里面的运用方法了，哎，像这样的话推的时候就慢慢慢慢就可以得到真实的一种这个答案啊，正确的一种这个答案就可以推出来。所以这里面就讲，如果是同类因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过失，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呼吸呢，它是身体的不同部位的有劲的缘故，是这样的。那么既然是不同部位的有劲，所以说呢就是存在这个刹那的心识啊，存在刹那的一种呼吸，它也应该是多体的。如果是多体的啊，它应该产生多个心识啊，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推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前置的是就前面我们讲前置的是因则出不应生，彼之因非有，这个呢和前面是相连的，因为前面是风非同类，这个三句讲完了同类啊，这个意思和前面的意思相关联。然后下面这三句呢是下面这个三句呢，就是没有从同类还是非同类讲，它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讲了。从哪一个侧面讲呢？就是从它，就是说是这个它这个气息是身体不同部位的有劲，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同时会有多个呼吸，既然有多个呼吸，就有多个心识，它是从这个方面来破斥的，这样子，都是不合理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科判呢，多是一因。那么前面多因不合理讲完了，下面我们学习呢多是一因不合理。多是一因就是说很多个刹那的呼吸是产生一个心识的因，这个也不合理。那么就是说是对方他是认为呢，是对方认为就是说是这个多是多因的确好像观察完之后呢很难成立。那么他就想呢，那么就说应该是很多个呼吸产生一个心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很多个因缘产生一个果，比如说呢，就具足的这个种子，具足的种子，具足的这个土，具足的这个水，具足的阳光啊、空气，还有这些湿度等等之后，可以产生一个苗养，所以很多因产生一个果，这个应该是合理的，是这样的。很多因产生一个果是合理的，所以说他就觉得呢，很多个呼吸产生一个心识，这个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也不合理。就是一个因，真的有些时候呢，如果不是那么严格的观察的话，多因生一果，有没有可不可以有这样的？多因生一果可以有，因为这个多因也是假立的多因，生一果这个一果呢也是假立的一果，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一个都是假立的呢，我们可以说是多因生一果，一因生多果，或者多因生多果，或者一因生一果。这方面如果是在那种假立的因和果都是无自性，都是假立的情况之下。可以，就好像我们可以把就是若干人，就说是我们说这个就一个班，是吧，很多人叫一个班，或一个班可以分成，或者我们说一个人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部分一样。那么这个就说是一个很多人，很多把多体叫成一体，这是假立的，这个多是假立的多，所以说多呢可以叫一，那么一是假立的，所以一可以分成多。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假立的情况之下都可以，但是如果是实有的啊，这方面就不行， 这个不行。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认为所有的啊多因生因啊多因生因果都是不合理的，有些时候是合理的，那有的时候严格的时候呢不合理。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它多因生因果本身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它里面呢，它自己的一些它自己的主张和不同的场合，它是不合理。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啊，同类的呼吸产生同类的呼吸，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放在它整个主张当中，把这个问题把这个局部正确的放在它的整个的主张当中，它就出问题了。会出现矛盾，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也可以这样分析的。那么就是说是就是说是多果生一因，多个呼吸是产生一个心识的因不合理。那么怎么样的呢？像我们看这个宋词，气息形若等，缺一则不生。如何因啊？如何有即因？时亦应有别，何非一何何非一何别？而别非其果。那么这里面就讲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对方的程序我们已经学习了，对方就程序呢，就是说很多因很多个次第的一种呼吸可以产生一个心识啊，可以产生一个心，这个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就像大家就像你们也承认就是各种因缘聚集啊，各这样因缘聚集可以产生一个苗芽一样啊，这个一个苗芽是一个果，然后它是很多因聚集之后产生的这样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也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气息形若等，缺一则不生。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多个因产生一个果，很多呼吸产生一个果的话，那么就是说气息形若等，缺一则不生。那么比如说呢，这样一种气息形就是运行的，这个形就运行。当我们的呼吸，当我们的气息在运行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气息很弱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因缘不具足啊，就是缺一啊，这样一个很弱的时候呢，就不生了。他的心识应该不生，因为他的因呢并不齐全。还有一个呢，就说是这个还有一个等字，等字当中讲，比如说啊，这个闭气啊，闭气的时候，闭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气息不运行了，他完全不运行了，这个时候呢，就应该不产生心识了，啊，应该不产生心识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也是有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闭气，有的时候修闸洞的时候也会闭气啊。有的时候潜水的时候也会有闭气啊，有的怎么怎么样，它也会有闭。有的时候就是说，很臭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气息闭住，然后呢就是怎么样。有的时候呢，有很不好闻的味道的时候，我们也是把气息闭住，是这样。有的很好闻的味道的时候，我们也把气息闭住啊，这个不能闻，为什么不能闻？哎，这个是供佛的，我不能闻，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哎，这个香很好，千万不要呼吸啊，呼吸了之后你就好像偷了佛菩萨的香了。好像有的是道友们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但是这个心是好的嘛。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大问题可能应该没有，因为我要闻一下这个好不好闻啊。如果就是说好闻，那我就很高兴，哎，这个香很好，然后就可以产生一个愿意继续供养的心。所以有的时候也没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闭气的时候，如果按照真正你的观点来讲，很多个很多一种刹那的一种气息产生一个心呢，那么如果说它的一种很弱的时候不够，它的气息比较弱的时候不够这个数字怎么办？比如说就是很多个气息产生一个心识，到底十个吗？十个刹那吗？还是九个刹那？那么如果这次的呼吸它弱一点是吧？只有七八个啊刹那，那就不行了，产生不了了。或者就是说干脆闭气了，那就产生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气息是产生心识的因嘛。那么如果它的运行很弱，或者数字不够，对不对？或者要不然就是它的一种干脆闭气了，把气闭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缺少这个因缘呢。啊，缺少一个因缘都不行，因为它必须是要所有的一种因齐全的才能产生，所以说就缺少一个因缘了，就没办法产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按照你的这样观点的时候，如果是多个因产生一个果，多个因产生一个果呢，必须所有的因具足了才能产，因为它前提就是多因生因果，多因生因果，那么所有的因都要具足才能产生，因为前提就是多因生嘛。多因生如果你不具足那就不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多因生因果呢，它必须要所有的因都齐全。那么如果说是弱或者说缺一，这个时候呢就无法产生啊，都无法。但是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仍然会产生，当我们闭气的时候，这个心识还是在不断的运作啊，还是在仍然在不断的运作，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当我们的一种这个当我们的呼吸很绵长的时候啊，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当闭气的时候等等的时候，其实呼吸它的心识仍然在分别嘛，它的心识还是在不断产生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不确定的。那像在那里的这样一种观点不对。那么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对方说如何有即因，如何有即因就是说不用管这样弱还是不弱 啊，如何有？他只要不管是强弱，他只要存在，就可以有心识，对吧？他只要这个心，他只要这个呼吸存在，很弱的呼吸，只要他这个很弱的呼吸，他还是有嘛？他那还是有，只要他有，就可以产生。你说这个不齐全，那反正就是说，只要他那个什么，他只要他就不齐全了，他还是可以残缺，他也可以产生。他意思就是说，如何有，怎么样存在他的因，不管是强弱还是怎么样，只要气息存在，它就可以产生，啊，有机因它就可以产生这样一种心识，它就可以作为产生心识的因。它是从啊这个方面来就是安利的，如何有不管强弱？哎，我们说这样不是啊，这样不对啊，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那就不对应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和果关系，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强弱，不管是强弱都产生了，那么就是说当他的心识强的时候，他的心识呢产生的心识也应该强劲。那么如果他的一种呼吸，他如果是呼吸强的时候，他的一种心识应该强，如果他的呼吸弱的时候，他的心识也应该弱，如果呼吸中断的时候，他的一个心识也应该没有，这个才是符合因果规律的，是这样，这个才是就是说是无德不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关系。前面我们讲了很多这些无德不生啊，因果之间的这种特性啊、特点呢、啊，这个方面其实都要一直用上啊，这些都是一种共同的特点，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用得上，不管是现在觉得这个是破外道，还是我们觉得内道观点，还是说我们在觉得因果不虚啊，还是说平时在修行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是决定的。所以说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话，当这个呼吸强劲的时候，它的心识应该强劲，当他呼吸弱的时候，他的心识应该弱啊，应该很弱很弱啊。最后就是当你呼吸很弱的时候，你的心识都找不到了，好像应该就是说是若有若无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你说如何有记因呢，这个也不合理。具体的啊，就是说这个方面讲如何有记因，我们说时意应有别。时意应有别就是破这个如何有记因的。如何有记因是对方的回答。然后呢，时意应有别是我们的一种啊破斥。他说如何有记因，他就是不管强弱，反正如何存在，就是说不管是有强，不管是强还是弱，只要是气息存在，就是因，就是心识的因。那我们就破了时意应有别。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所产生的心识也应该有强弱的差别，因为它是因果关系嘛，是这样，它应该有因果的差别才对。那么否则的话就是如何是因果的关系呢，如何否则的话就安立不了因果关系了。比如下面我们就讲这个道理，何非一何别，而别非其果。那么这两句话呢，我们断句的时候呢，何非一何别而别，这个方面我们断句啊，是这方面我们就是断句，非其果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另外一种意思。何非一何别而别像这样的话，这个可以说是一种道理吧。然后呢就是说非其果呢就是我们的结论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何非一何，因为因果关系它就是应该说随存随灭的。何非一何别而别，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果，如果说这个果非一何别就是说按理来讲应该是何一何别才对，就是说何一何别而别，这个是才对的。如果是何非一何别而别，那就不对了。那么这个有点咬口。那么其实怎么去理解呢？真正的因果关系应该是说这个果，就这个第一个和，这个和字就是果的意思。这个果呢一和别，这个第二个和呢就是因的意思啊。这个第一个和是果，第二个和呢应该是因，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果应该依靠因的差别而有差别，就是这样的。和一，先我们把非先去掉哈，和一和别而别，像这样的话就是和就是果，果依靠因的差别而有差别啊，就这个意思，就是个因果关系嘛，是吧？就果应该依靠因的差别而有差别，是这样的。那么你的因变了，你的果就变了，你的这样因强盛，它的果就强盛了，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灭，它就果就灭了嘛。就说你的果应该依靠因的差别而有差别，有什么时候有因了，哎，什么时候就有果了，什么时候没有因了，什么时候没有果了，因变了果就变，因是刹那性，它果一定是刹那性的，是这样的。因强它就强，因弱它就弱，正确的因它一定就是说 正因它一定是有这样一种果的，如果是非因没有果，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它的因的这样一种力量非常这个强劲，它的果很快，而且力量很大，就像你的这个种子是吧，你的种子是两种，多多号，像这样别人培养出来的什么什么几号种子，这个是两种，而且种在最肥沃的田地上面，最好的农夫的管理啊，最好的矿泉水的浇灌，然后最好的阳光照射，所有的因都是最好的，那你的果肯定是好的了，是吧？你的种子不行，是吧？你种子很差，或者是假种子，假种子我们就不说了。如果你的这个种子是一般的种子，实际上你的土地很好，但也不行。但是虽然就是说你的种子好，你土地不行也，土质很差也不行，是这样的。你说这个很好的种子，你南方的很好的种子放到北方就种也不行。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说这个方面的所有的这样一种因，它的果呢，纯粹是跟随它的因的有无而有的，而且呢，就是说跟随它的一种因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一定是合一合别而别。这个是因果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关系啊，合一和一合别而别，就是说这个果呢，一定是依靠因的差别而有差别的，和非如果这个果不是这个非是加进来了啊，如果这个果不是依靠因的差别而有差别的话，非其果，那么这个果就不是这个因的果了，没有关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讲到了它的一种是因是果和非因非果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就刚解读的是把非拿出来，先看它的一种正确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样，再把非加进去，再把非加进去就是说，如果这个果不是非，就是如果这个果不是依靠这个因的差别而有差别的话，那么就可以肯定这个果不是这个因的果啊，这个果一定不是这个因的果，为什么？因为根本没关系，是吧？根本你是所有的这种因缘它都有了，它果不出现，它就跟当然就不是嘛，绝对不是它的一种这个果嘛，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你的因在时间变，它的果都不如如不动，就说明它二者之间没有关系，二者之间它没有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有因果关系，它一定是有关联的，它就因变化不可能果如如不动，它如果因在时间变，果如如不动，那就说明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理解这个因果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一定是有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果一定我们自己所求的果没有出现，那就说明我们的因不齐全，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的因如果我们的因是这个正确的，那我们的果一定会出现。那么这个果呢，就像我们学修佛法一样，如果我们在闻思修上面，我们的修行上面很努力，它的果一定会出现，是吧？这个果因呢，是比如说相续当中，哪怕改变一点点，哪怕你的相续改变一点点，它也是你的这个你这个精进闻思的一种结果。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你的这个闻思的时候，你只是初级阶段的一种闻思，是吧？你虽然很勤奋，但这个勤奋针对以前来讲是很勤奋，但是如果针对那些大修行者来讲，可能还差得远。那么如果说是这种因呢，那你要想要得到那种很快得到那种成就的果，或一下子要内心当中要升起一个很大的证悟，或者一下子今天就要见个本尊啊，什么得个受记之类的，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因不齐全不行，是这样的。所以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如果你的具足了一分因，那就会有一分的果。那如果我们这段时间很勤奋，那一定有改变的，是这样的。不管是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改变都会有，因为有些时候改变它是在我们心中改变的，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明显，但是有些时候就是明显的果它也会有。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登地呢？你必须要具足，完全要具足，要圆满，让我们登地的一种因。那么这个因圆满了，你才会登地嘛。然后要不然不行，就好像就是说，什么样才能成佛啊？福德和智慧二这两圆满了，你会成佛了。那么如果你不圆满，就不成佛，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果呢，它一定是随因的啊。这个果一定随因的，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讲也是很重要。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一般来讲的话。一方面来讲，我们就是说以前是大德们经常讲的嘛，就是说是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就是这样的。众生很害怕果，而菩萨他很害怕因，或者反过来讲呢，就是说是菩萨他很注重因，而众生呢很注重果。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方面谁明智谁不明智就很清楚了嘛。就如果你的因具足了，你着重因的话，你如果是像菩萨，你非常着重因的一种修持，很着重因的具足，那么他的果呢，逐渐就会就是说是具有。而重视呢，就是重视果，是吧？他总是盯着果，他盯着果呢，就是也好嘛，我要成佛，每天那 都在想，做梦也在想我成佛。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因上面不努力的话，你文思修行啊什么都没有。像这样的话，你不注重因的话，你虽然天天想到果，但也没有因的果是不出现的。啊，那就真正的一种梦了，中国梦啊，你自己的一种成佛梦，真的是梦啊，只有是一个梦而已，那可能就不是那种其他的一种梦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菩萨他自己呢，就是说是真正把因方面他做得很踏实，做得很踏实之后呢，他这个逐渐就会实现这样。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只是盯着果，然后不盯着因的话，那就不行。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些学习呢，也一定要知道这个合一合，就是合一合别而别。这个就是它的一种关系，是这样的。那关系像我们前面就是讲的，就是随生随灭也好，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果是依靠因的差别而有差别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得非常殊胜啊，是这样的。合非合一合别，如果这个果不是跟随这个因的差别而差别的话，就可以决定非其果。所以说你现在你的这样一种气息啊，你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和气息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没有这样关系了，当然不是你的这个因。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具足，你说你的果齐全的，或者你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强弱，就说你的这个，你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因不管怎么样只要有就行，不管强弱，那么就是你的实应该有差别，但是呢没有差别，实际情况是说没有差别，所以说你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你的这样一种心识没有跟随你的因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就可以肯定这个心识不是呼吸的，这个心识不是呼吸的果，从这个方面就可以肯定下来。所以说这个就法村论师呢，通过这样一种尖锐的推理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呼吸不是产生心识的因。这里面也讲了很多因果的规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规律了知了啊，把这个规律了知然后再去逐渐仔细去分析的话，慢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深深的一种内容，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在就下面大圣上师在讲解当中也讲了一些例子啊，这些例子呢其实也是就说是社会公认的一种例子，就是说有些认为呢是大脑产生心识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就在例子在这个现在的一种世界上面有很多这些，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其实它没有所谓的一些大脑，不存在大脑，但是也是智商很高的，这个也有。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他没有这些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主要的器官呢，他也是有心思的，这个也有，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没有大脑大脑是心思是大脑产生的，没有大脑应该没有心思。但是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例子。所以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也是使用这些推理一方面使用这个推理，一方面是使用这些佛菩萨的教言，还有一个呢，也是借助这些案例。因为这个案例它并不是纯粹出自于佛经。